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要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画面，在七日的头一日，坟墓的门滚开了，你从死里复活了。然而你走出来，你看到有一个妇人，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在那里悲痛哭泣，因为她正在寻找她心爱的主。她看不到耶稣的身体，他以为看管墓园的人将耶稣的尸身给挪走了。他哭泣，他难过，因为主是他心所爱的。于是主前来安慰他。抹大拉的玛利亚眼睛这时候忽然明亮了，认识主来。主啊，今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是否也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我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但是我们有跟他一样吗？我们存着那爱慕的心，渴慕的心，我们要来找你。我们又把这时间分别为圣出来归给你，我要纪念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奇妙的大事，你所白白赏赐给我们那伟大的救恩吗？主啊，我们心渴慕吗？我们来寻找你吗？主啊，愿这份爱也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你渴慕的心，爱慕你的心一天比一天加增。主啊，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相遇，我们可以认出你真是我的主，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安慰。主，我们仰望你，把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纪念愿意在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的人。主，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凡奉主名聚集来寻求你面的人，主啊，求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心得安慰，能够再一次因得见你的荣光，我们欢喜快乐。就好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要四处向人来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福音，他要来高声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我们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2010年，洛杉矶这个城市，他们针对他们所属的24个高犯罪率的公园，他们实行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夏夜灯光工程的计划。因为这些公园本来是贩毒、妓女还有犯罪集团聚集的地方，所以他们研究发现，他们要把公园设立许多的灯光，让这个公园亮灯一直到午夜的12点，借着光使罪犯在公园里面这些不法的行为无法隐藏，借着光把他们吓退。他们研究发现，这个方法有效，于是他们在公园里头设立了很多灯光， 而美国其他地区也开始有类似的尝试。没想到这个灯光一放下去，密苏里州全城新增了1000盏的路灯，结果犯罪率下降了47%，只是增加了灯光而已，犯罪率下降了47%。其他州的一看，哇，怎么有这么好的果效，就发现他们的州的州政府为了要节省电费，减少碳排放量，而准备关闭路灯的时候，大家都抗议，不能关灯，千万不能关，所以他们就强烈反对，他们害怕黑暗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所以当这些公园充满了灯光的时候，附近的住户就说他们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安全过，越明亮。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里头讲到说，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社会黑暗，家庭黑暗，人心黑暗。我们可以看到报章媒体很多不法的行为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面对这些道德沦丧，沉沦败坏，基督徒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们很无力感。著名的基督徒神学家斯托德，他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反思，他说，基督徒不要抱怨这个世界黑暗，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光，问题是光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光在哪里吗？这段经文里头，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应当如明光照耀。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照亮这黑暗世界的光。就刚才领会王天弟兄所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城造在山上是没办法隐藏的。上帝将我们的生命如同光点着起来，要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是世上的光，而像明光一样的生命会有怎样实际的表现呢？我们都说我们是光，那光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上一段经文腓立比书2:5-11，保罗提到了基督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被神升为至高。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头，保罗就鼓励腓立比的门徒，你们要效法基督耶稣他顺服的榜样。而这样的顺服会有怎么样实际的表现呢？表现在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上面。最后保罗把他自己的呼召与腓立比这些门徒们生命的表现结合在一起，门徒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保罗引以为豪，可以向神献上的祭物。所以无论是成为祭物的或者献上祭物的，最后都可以一同喜乐，这是整段经文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像明光的生命会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凡信靠耶稣的基督徒，顺服就成为我们得救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所以今天讲到分成三段，第一段，顺服的动力；第二段，顺服的表现；第三段，顺服的结果。第一个，顺服的动力，顺服的动力从哪边来？ 圣经上说我们本来对上帝是不服神的，而且也是不能服的，我们其实是不想顺服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顺服，这个动力从哪边来？保罗提到腓立比信徒要顺服，无论保罗在不在他们当中，他们都要能够真心顺服，不是表面做一套背地里做一套。所以当然保罗所说的不是说要腓立比教会顺服他个人的意愿或喜好，不是，而是要顺服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你们要顺服福音。那什么是福音？圣经上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顺服福音的人。福音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因此顺服福音会表现在你不活在罪恶当中，你不会继续活在罪恶里头。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不行，断乎不可。一个顺服的人是不会继续活在罪恶当中的人。过去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就是因为悖逆，所以犯了罪，离开了神的命。所以一个得救的生命是一个顺服不再继续犯罪的生命。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活出得救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活出不犯罪的生命？我的恶习，我的老毛病，我的坏脾气，有没有被基督耶稣新生的生命所取代？我是在如何运用我的时间？我在如何运用我的金钱？我在如何运用我的能力？是还像信主之前一样吗？过着老旧我的生活吗？还是过着新造的人生？我们是花在自己身上享乐比较多，还是花在神的话语上以及其他人的需要上面？所以这也是保罗在第十二节下半所要强调的，就当恐惧战惊，就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知道救恩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人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就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说叫我们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并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善行去赢得救恩的意思，不是，你已经得到救恩。保罗的意思是要我们以实际的行为来表现出你已经得到救恩的生命，你以实际的行为把你得救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我记得我过去在慕道班教课，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就问了一个问题，她说：“你们说基督徒，你们说你们得救，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看得出来？你们看起来都跟外面的人一样啊，我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我怎么知道你得救？”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说我们得救，别人看得出我们的生命得救前与得救后的差别，你自己看得出来吗？很多人很喜欢做一件事情，跑去整形诊所，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整形前有没有，然后整形后让你看出差别，然后减肥的人在减肥之前，然后减肥前，然后减肥后，减掉多少，100磅200磅。最近我们教会有弟兄，他们有一个人，他们家里面正在装修后那个 deck， 啊，这就是整修前的照片，啊，那个木头都已经腐烂了，啊，下一页不晓得可不可以播放，如果可以播放，播放一下，它是一个短的影片，他就在拍整修前那个有多么的朽烂的木头。然后整修后，如果没办法播放就下一页没关系，然后整修后就焕然一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样，信主前你里头有各样的腐烂朽坏败坏在你里面，可是借着基督耶稣他的工作将这些全部都除掉，重新给你装修，成为新造的样子。所以别人能够看得出我们的生命信主前跟信主后的差别吗？或者像那个小女孩所说的，她能够看得出我们的生命跟非信徒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呢？看得出来吗？救恩有它的内容，我们应当在生活上把这个内容显明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心存畏惧，战战兢兢，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我们已经得救的生命，以顺服的态度活出福音的尾声。所以有人讲说，信耶稣的证据不在于你相信多少，而在于你在生活上面你顺服有多少，这个叫信耶稣。而这一切我们所花费的功夫，我们所下的功夫，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去成就，而是上帝他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而成就的。你今天能够做到，那是因为上帝在你心里面工作，这是你顺服的动力的来源。但是你若离开了神，你想要活出顺服的生命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允许他在你生命工作。所以第13节下半的经文也可以翻译成，是神亲自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使你们能够按着他的美意立志与行事。只是上帝在你里面心里面工作的，不是你每天自我规范自我要求，不是，可是靠着我们亲近上帝，让上帝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头。所以上帝的美意就是要把人自己得救的事实表现出来，活出丰盛的生命，这是顺服的动力。第二个，顺服的表现，顺服神是基督徒灵命的根基，而它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实际的相处上面。所以可能是教会里面同工侍奉的关系，或者是你家庭婚姻当中里面的夫妻关系， 或者是亲子里面的这个亲子关系，或者是你去公司上班职场的主顾的关系，都涵盖了基督徒生活当中所有人际关系的层面，顺服会表现在这些层面里头。所以对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之后我们会提到，当时是因为他们教会内部有两位重要的同工，有阿爹跟许都基，不能同心侍奉，无法彼此顺服。所以在教会里面可能两个人闹僵了，甚至需要有人去协调。因此保罗就劝告他们，第14到15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人为什么会发怨言？人为什么会发怨言？简单来说，就是不能顺服神的安排。我不能接受神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我不能接受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人，所以我抱怨。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要进入到应许之地。这经文我们都读过，我们前阵子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提到很多次。他们在旷野里头，只要生活不如意，环境不顺遂，就把所有的怨气都向摩西发作，都向上帝来发作。在寻的旷野，他们因为食物埋怨摩西，好，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和耶和华的手下。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掉。他说埃及，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在这旷野是要叫我们都饿死的。抱怨。还有觉得被忽略，在教会里面被忽略，也会发怨言。使徒行传六章，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也抱怨。还有另外一点原因，就是听信传言，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传言，也抱怨。所以最著名的就是12个探子的事件，12个去，10个回来报恶信。所以民数记14章呢，你记载当时所有的会众听到以后，他们就大声喧嚷，他们又说了，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又说同样的话，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里去，让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必定被掳掠，我们回埃及不好吗？他们大声哭嚎，向摩西、向亚伦、向上帝抱怨。最后他们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去好了。所以发怨言就好像面笑一样，是可以使整个面团都发起来。兄弟们，10个探子的抱怨，最后变成数十万人的抱怨，你可以看到那有多厉害，是使全体的以色列人，他们最后都不能进迦南地，就那因为那10个人的抱怨。而且你会发现，往往抱怨的 发的越远，往往是越合理，传播的速度越快。因为水真的苦，他们喝到的水是真的苦的，水真的苦，他们真的没有肉，没有黄瓜可以吃，真的是真的，路真的很难走。因此当有人抱怨的时候，旁边人怎么会不起共鸣呢？我喝的水好苦啊，你觉得呢？苦不苦？苦啊。你呢？苦，好苦啊。这难喝，上帝怎么带我们来这里？大家都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肉吃是不是事实？是。你吃到了吗？没有吃到，我们都饿啊。所以你抱怨真不真实？很真实。所以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当有人抱怨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起争论？所以你综合上面的理由，一个人会抱怨，一个人会发怨言，请起争论，是因为你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你失去了对上帝的顺服，你不服上帝给你的环境，你不服上帝让你遇到的景况，你不服。所以神的儿女要想要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与外面的人有最大的分别，最大的话，最大的不同，就在我们的话语的表现上面。你怎么说话，别人怎么听，别人也就怎么看。雅各书三章二节下半，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要做完全人吗？我们想要做神无瑕疵、无瑕无疵的儿女吗？那你就必须要持守对上帝的信心，你要完全顺服上帝的引导，停止发怨言，停止争论。有人就说，那我们不发怨言啊，不抱怨，不抱怨可能很难过，对不对？不抱怨可以啊，不抱怨，那不抱怨，那我要说什么？我要说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给的答案，这我之后会看到，我们现在先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经。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抱怨，你的心怀意念就陷入苦毒；你抱怨，你争论，你的心怀意念就陷入到愤怒跟悖逆当中。可是你若不抱怨，取而代之的是什么？祷告，把你的抱怨化成祷告，把你的争论化成祈祷，把你所遭遇的环境，把你所面对的人向上帝献上感谢，神就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你的心怀意念中。所以感谢主，教会现在渐渐恢复实体崇拜，我也鼓励各小组渐渐恢复实体聚会。迦南小组定了12月17号做一下广告，他们要实体聚会，他们要年终感恩数算上帝的恩典。 我觉得非常的好。他们学习感谢神，把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各样的限制、困境，向神献上祷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三个，顺服的结果。顺服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喜乐。有些人会觉得说，哦，顺服很难，可能顺服以后就苦哈哈的。不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说，顺服会带来一个结果，叫做喜乐。保罗期望腓立比的门徒能够活出生命之道，让他觉得自己的辛劳没有白费。保罗在当时各教会他花了很多的功夫，他旅行布道，他非常的辛劳。保罗说，你们要能够活出生命的得救生命的样子，让我的辛劳没有白费。并且保罗他觉得把腓立比教会当作献给上帝的祭物是一件很快乐、很光荣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体会这样的心肠吗？保罗说，我把你这个教会当作是礼物，当作是祭物献给神，我觉得好荣耀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献祭是要搞完全没有瑕疵的祭物，对不对？瞎眼的、瘸腿的、有缺陷的不能献祭。保罗说，我现在要把你们当作祭物献给神，那意味着教会怎么样？它是完全的，是美好的。所以保罗说，我献给神，我觉得好荣耀、好光荣。他说，你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甚至他说到他自己也愿意为此牺牲生命，被交奠在祭物之上，一起献给上帝。保罗说，我愿意为你们舍命，我愿意为你们牺牲生命，把你们当作祭物，连我自己都交奠在上面，一起献给上帝。多美好的画面。所以信仰虽然是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但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也同样有这样的相同的感触。牧师来到教会牧养你们，就难免我自己会有感情的因素也掺在其中。你们快乐，我也开心；你们伤心，我也难过；你们跌倒，我心里焦急；你们离开神，我很忧愁；你们软弱，我也软弱。但是你们若是有成长，我很喜乐。所以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你们的痛苦上面，不是，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你们的成长上面。所以使徒保罗他侍奉效，使徒保罗他是我侍奉效法的榜样啊！我自己在神学院毕业的论文，我写的就是使徒保罗侍奉的榜样，看教牧伦理。所以虽然我不及他千万分之一，但是他对教会的挂心我也略略能够领会一二。保罗他不是说他把这个教会当作是宣扬他自己名声的一个工具，不是，保罗是在讲我把这个教会当作是献给上帝的祭物。所以
前几天保罗教会在查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你就提到了这个教会他的名声传遍了马其顿跟亚该亚，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盼望传遍的那个地方。保罗说，我就是为你们高兴。所以那个是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顺服会带来喜乐，这个喜乐是去满足上帝，满足那监督你们灵魂、建造你们灵魂的人。但同时这个喜乐也是门徒自己的。所以门徒的喜乐来自于哪里呢？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二十节，当时耶稣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让他们出去传道，这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他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大有果效，连鬼都服了他们，他们好开心啊。第二十节耶稣接着说，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不要因为那些工作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的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个是信徒喜乐的泉源。反过来讲，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开心，要因你们服了上帝而开心，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因为这显出你们得救的生命，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因此我欢喜，我快乐。所以门徒的喜乐是来自于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是顺服的结果，而这显出了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我们因此欢喜快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顺服的动力来自于上帝，顺服的表现在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上，顺服的结果是喜乐满足的心。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我们都为你一起来祷告。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吗？我们在哪方面不愿意顺服呢？这时候你把它带到上帝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神在我们里面来运行，使我们立志行事都为要显出上帝那得救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发动，使我们能够活出那得救的生命来。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样子。主，你在十字架上顺服以至于死，神你就将他升为至高，超乎天上地下。主啊，让我们也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一般，能够显出我们是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主，我们的生命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你借着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使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活出得救的样子，与得救的恩相称。愿你帮助我们，你也垂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愿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向神恩典宣道会可以长大成熟，
将来可以如同馨香的祭物献给神，蒙上帝你的喜悦，蒙上帝你的悦纳。主，我们就向你这样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